裴叔业，河东闻喜人，是魏朝冀州刺史裴辉的后代。五世祖裴褒是晋朝秦州刺史，祖父裴雍从河东迁居到襄阳，父亲裴顺宗，哥哥裴叔宝，在宋其做官都有名声地位。裴叔业年轻时就有气概才干，很以将略自诩。宋元徽末年，历任官职到羽林间，其高帝骠骑行参军。齐朝建立后，多次升迁，担任宁蛮长史、广平太守。裴叔业早年与齐明帝共事，明帝辅政时把他当作心腹，让他领军突然袭击各藩镇，他尽心效力。等到明帝即位，任命他为给事黄门侍郎，封武昌县伯。孝文帝南下驻扎钟离，任命裴叔业为徐州刺史，让他率水军进入淮河。皇帝命令郎中裴玉前往与他谈话，裴叔业把身边的侍从、服饰、玩物装饰得十分华丽，来向他夸耀。裴玉说，伯父的仪仗服饰确实美丽，只是遗憾不能在白天巡游罢了。齐帝驾崩，废帝即位，诛杀大臣，京城屡次发生变乱。裴叔业登上寿春城，向北眺望淝水，对部下说，你们想富贵吗？我说富贵也是可以办到的。不久被调任南兖州刺史，恰逢陈显达包围建业，裴叔业派司马李元护去救援他，等到陈显达失败后返回。裴叔业担心内乱不止，不愿担任南兖州刺史。其废主的宠臣如法真、王选之等人怀疑他有异心，来往的人都传说裴叔业要北投北魏。裴叔业哥哥的儿子裴植、裴阳、裴瑜、裴灿等人抛弃母亲逃奔寿阳。如法真等人因为他已在边境，并且想笼络他，就禀告其主，派中书舍人裴牧去安抚诱降他，许诺不需更换官职。裴叔业虽然得以留下，但忧惧不已。当时梁武帝任雍州刺史，裴叔业派亲信马文范去询问梁武帝自安之计，说雍州如果能坚守襄阳，我就当尽力自保，如果不能，我就转向北方，不失为河南公。梁武帝回答说，只因宋家眷回京城来安慰他，自然没有忧患，如果意外相逼，就应当勒兵两万人直出横江，切断他的后路，那么天下大事一举可定。如果想要北向，对方必定派人来代替你，把黄河以北的一块地方给你，河南公难道还能得到吗？这样南归的希望就断绝了。裴叔业犹豫未决，派使者到豫州刺史薛真度那里询问投北的事宜做法。薛真度回信，极力陈述朝廷的风化教化。裴叔业于是派儿子裴分之以及哥哥的女婿韦伯兴奉上表彰归附。景明元年正月，宣武帝下诏任命裴叔业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、豫州刺史、征南将军，封兰陵郡公。又赐给裴叔业喜书，派彭城王元协、尚书令王素前往迎接。军队还没渡过淮河，裴叔业就病逝了。李元护、席发友等人推举裴叔业哥哥的儿子裴植代理州事，下诏追赠裴叔业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忠武公，赐给东原密契。儿子裴倩之，字文德，在齐朝做官，任随郡王左常侍，先于裴叔业去世。儿子裴谭继承封爵。裴谭粗鲁凶险好杀，所骑的牛马稍微受惊奔逃，就亲手杀死他们。但他孝顺地侍奉各位叔父，尽到为子之道，国家俸禄每年的收入常常分给他们，世人因此称赞他，官至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。去世后追赠南豫州刺史，谥号敬。儿子裴策，字伯元，继承爵位，历任通直散骑侍郎，天平年间逃到关中。裴倩之的弟弟裴分之，字文父，是宽厚长者，好施舍，深爱各位弟弟，在齐朝做官，位至羽林间。进入北魏，因父亲的功勋封为上蔡伯，任东秦州刺史，在州中有亲近之称。后来改封山池县侯，升任齐州刺史。被陇地贼寇包围，城被攻陷，贼寇把他送到上邽，被莫哲念生杀害，追赠青州刺史。裴分之的弟弟裴矮之，字幼仲，性情轻率，喜好琴书。他的内弟柳协善于弹琴，裴矮之向他学习，但稍有不及，官至汝阳太守。 裴叔业长兄的儿子裴彦先年轻时有志向，裴叔业已寿春归附北魏，裴彦先被封为雍丘县子，官至渤海相，去世后谥号惠公。裴彦先的儿子裴约，字元简，性格比较刚直，后来承袭爵位。冀州大城贼起事，他被任命为别将，代理渤海郡事务，曾被攻陷时遇害。大儿子裴英起武定末年任洛州刺史。裴英起的弟弟裴维起去世于齐王府中兵参军任上，追赠鸿胪少卿。裴彦先的弟弟裴炫任扬州中从事。当时扬州连日大雨，水进入城中，刺史李崇住在城上，系着船依靠他。裴炫率领城南百姓几千家乘船向南逃往高地，认为李崇要回北方，就与别驾郑祖起等人送14个儿子到梁朝。李崇率水军讨伐他，部众溃散被俘，投水而死。裴植，字文远，是裴叔业哥哥裴叔宝的儿子。少年时好学，博览经史，尤其擅长佛典，善于谈论义理。跟随叔父裴叔业在寿春。裴叔业去世后，习法友、柳玄达等人共同推举裴植代理州事。密不发丧，教令处分都由裴植决定。于是打开城门接纳魏军。下诏任命裴植为兖州刺史，崇义县侯，入朝任大鸿胪卿。后来因长子裴兴南叛，有关部门判处他死刑，下诏特别宽恕他的罪责，以表彰他的功勋忠诚。不久受任扬州大中正，出京任瀛州刺史，两次升迁任度支尚书，加京子光禄大夫。裴植的性格不是铸石之才，所作所为没有恒心。从兖州回来后，上表请求解除官职，隐居嵩山，宣武帝不同意，深感奇怪。但在公司集会议论时，自称门第不比王素差，怪朝廷给他的职位不高。等到做了尚书，志得意满，想把正事作为自己的责任，对人说，不是我需要尚书，而是尚书需要我。言辞气概激扬，表现在言语神色上。等到入朝参与议论，时常面对众官当面讥讽诋毁。又上表诋毁征南将军田义宗，说华夷不同类，不应该在百事一官之上，大多轻侮别人都是这一类。侍中于中、黄门元昭看了切齿痛恨，扣下没有上奏。韦伯兴告发裴植想要图谋废除皇帝。尚书又上奏，杨旨告发裴植姑姑的儿子黄甫仲达，说接受了裴植的旨意，于是贾称被诏令率领部曲想要图谋领军于中。当时于中专权，既已造成这个祸端，又假传诏令杀了他，朝野都认为冤枉。临终时神志自如，遗令子弟死后剪掉须发，穿上僧衣，按照僧人礼仪葬在嵩山北麓。当初裴植与仆夜郭作、都水使者韦俊等人同时遇害，后来郭作、韦俊的冤案昭雪，加赠官爵，而裴植只是追复封爵而已。裴植的旧吏渤海刁冲尚书为他申诉，于是追赠尚书仆夜、扬州刺史，于是改葬。裴植的母亲是夏侯道谦的姐姐，性格非常刚烈严峻，对各个儿子都像严父一样。儿子们长大后不是穿戴整齐就不见，稍有过错一定让他们束带伏在门外，经过三五天才召见，以严训督责。只有小儿子裴衍能够穿着平常衣服见他，早晚问安。裴植在瀛州时，他母亲年纪超过70，自己身为奴婢，施舍给三宝，穿着布衣麻鞋，手拿鸡肘在佛寺洒扫。裴植的弟弟裴瑜、裴灿、裴衍也都穿着奴仆的服装，哭泣着跟从，感动了僧俗人士。各儿子各自用布帛数百匹赎免母亲，于是他出家为比丘尼，进入嵩山多年才回家。裴植既是长子，母亲又年老，他在州中数年，带着妻子儿女。虽然从州中送俸禄奉养母亲并赡养各位弟弟，但个人分别拥有资财，同住而分开做饭，一家有多个灶台，大概也是沾染了江南的风俗。议论的人讥讽此事。裴植的弟弟裴扬撞见果敢有谋略，在齐朝因军功官至骁骑将军，进入北魏任南司州刺史，封益阳县伯。诏命还没到达，被贼寇杀害，晋爵为侯。宣武帝因裴扬功勋，魏立就去世，他的儿子裴炯不得承袭封爵。明帝初年，裴炯贿赂执政者， 于是封为成平县伯。裴炯，字修光，小字黄头，颇有文学才能，善于侍奉权门。领军袁插收纳他的金帛，任命他为镇远将军、散骑常侍、扬州大中正，晋爵为侯，改封高城县侯。不久间上书右丞，出京任东郡太守，被城中人杀害，追赠散骑常侍、青州刺史，谥号简。裴阳的弟弟裴瑜，字文婉，封下密县子，是守荥阳郡，因残暴杀人被免官，后来改封冠京子，去世于渤海太守任上，追赠豫州刺史，谥号定。裴瑜的弟弟裴灿，字文亮，封书县子，沉稳持重，风仪很好，但颇因骄纵豪奢而有失误，历任正平、恒农二郡太守。高阳王元雍曾有事嘱托裴灿，裴灿不听从，元雍很怨恨。后来因九月马赦，诏令京畿内太守都到京师，元雍当时任州牧，裴灿前去拜谒，元雍含着怒气接待他。裴灿神情闲适超迈，举止抑扬有度，元雍看着他不觉解言。等到坐定，对裴灿说可以再走一趟，裴灿便离席行走，从容而出，因事被免官。后来宣武帝听说裴灿善于自我标榜，想看看他的风度，命传召就加紧急召见他，片刻之间使者接连不断，全家恐惧，不知什么原因，裴灿却更加恬然，神色不变。皇帝感叹惊异，当时仆射高照以外戚之贵，是清议时，朝士见到他都望尘拜谒。裴灿去等候高照，只是长揖而已。等到回来，家人责备他，裴灿说怎么可以自同于凡俗之人。又曾去拜访清河王元义，下车刚进去便遇暴雨，裴灿容不舒雅，不因沾湿改变节操。元义于是令人拿伞遮盖他，感叹对左右说哪个朝代没有奇人，喜好佛学，亲自升座讲经，虽然迟疑未经，但风韵可重，只是不涉猎经史，终究被知音者轻视。后来任扬州大中正、中书令，明帝侍殿任命他为侍讲，转京子光禄大夫。元昊进入洛阳，任命裴灿为西兖州刺史，不久被濮阳太守崔巨伦驱逐，放弃州郡，进入松高山。节敏帝初年再次任中书令。后来正月会日，皇帝出临洛水之滨，裴灿在御前起身，两次拜和尚受酒。皇帝说昔日北海王入朝，暂时窃取神器的位子，那日你以酒借他，如今要我饮酒，与往日之情有何不同？裴灿说北海王志在沉湎，所以劝谏他的过失，陛下奇胜温客，臣敢献上微诚。皇帝说很惭愧受到这样的赞誉，于是命酌酒。孝武帝初年，出京任骠骑大将军、胶州刺史，当时正值大旱，当地人劝他祈祷海神，裴灿怕违背众人，于是举行祈请，直接坐在湖床上，举杯说我告诉你。左右说前后惯例都要拜谒，裴灿说五岳是同三公，四毒是同诸侯，哪有方伯向海神行礼的，终究不肯拜。当时青州叛贼耿祥扣乱三旗，裴灿只高谈虚论，不是防御之术，耿祥乘其无备偷袭州城。左右报告贼兵到了，裴灿说岂有此理，左右又说已经进入州门，裴灿才慢慢说耿王可以引上听事，其余部众暂且交给城中人，如此不通十变。不久被耿祥杀害，首级送到梁朝。儿子裴涵，字文若，任员外散骑侍郎。裴灿的弟弟裴衍，字文书，学识优于各位兄长，才能也超过他们，侍奉父母以孝闻名，兼有将略，在齐朝做官，官至阴平太守，归附北魏，被授任通直郎。裴衍坚决推辞朝廷任命，上表请求隐居嵩山，下诏同意。宣武帝末年逐渐出山，求取官职，历任建兴、河内二郡太守。历任二郡廉洁清真，寡欲，善于安抚百姓，官民怀念他。孝昌初年，梁朝将领曹敬宗侵犯荆州，下诏任命裴衍为别将，与恒农太守王丕救援荆州。裴衍大破敌军，荆州之围解除，任北道都督，镇守夜袭的武城，封安阳县子。 当时相州刺史安乐王元建暗中图谋叛逆，裴衍察觉他有意志，秘密上表陈述。不久元建所部别将姬宗迟疑告变，于是下诏命裴衍与都督袁子雍、李神鬼等人讨伐元建，平定了他，任相州刺史，北道大都督，晋封临汝县公。下诏命裴衍与袁子雍北讨葛荣，兵败遇害，追赠车骑大将军、司空、相州刺史。儿子裴松承袭爵位。裴叔业归附北魏时，还有尹挺、柳玄达、韦伯兴、黄甫光、梁佑、崔高荣、严庆应、柳僧袭一同参与其事。尹挺天水济人，在齐朝做官，官至陈郡太守，与裴叔业谋划归城，历任南司州刺史。柳玄达河东解县人，广泛涉猎经史，在齐朝任职，担任诸王参军。他与裴叔业有姻亲关系，并密切往来。裴叔业表示归顺时，柳玄达赞成他的计策。进入北魏后，被任命为司徒咨议参军，封为南顿县子。去世后改封为夏阳县，由儿子柳绛继承爵位。柳绛的弟弟柳远，字季云，性格粗放不羁，当时有人称他为柳颠，喜欢弹琴和沉溺于酒，时常有文章诗作。孝武帝初年被任命为仪同开府参军事，他沉迷于琴酒之间，每次外出回家，家人有时问他消息，他回答说没什么可听的，即使听到了也不理解。后来客居他乡时去世。柳玄达的弟弟柳玄余官至阴平太守去世。儿子柳协很有文学才华，善于弹琴，因创作新曲和新指法，京城的士人学子都纷纷跟他学习，被任命为著作左郎，在河阴遇害。韦伯兴，京兆杜陵人，学问高尚且有壮志，自认为才智优于裴植，常常轻视他，裴植对他恨之入骨。他是裴彦仙的妹夫，裴叔业因为他有大志，所以派儿子裴分之作为人质。进入北魏后，被封为零陵县南，历任南阳太守，因事被免职，后来被授予员外散骑常侍，加封中垒将军。他告发裴植图谋废黜皇帝，裴植被处死。此后一百多天，韦伯兴也因病去世。临终时见到裴植作祟，口中说裴尚书死不是只因为我，为什么怨恨我。黄甫光，安定人，胡须很美，善于言谈欢笑。进入北魏后，在渤海太守任上去世。兄长黄甫春龄跟随薛安都在彭城内附，被任命为齐州刺史。黄甫春龄的儿子黄甫章任湘郡相。黄甫章的弟弟黄甫聂官至吏部郎，性格贪婪，收受大量贿赂，卖官鬻爵都有定价。后来因为娶了丞相高阳王元雍的女儿，担任豫州刺史。为政残暴，百姓都痛恨他。在安南将军光禄大夫任上去世，追赠尚书左仆射。儿子黄甫长卿任太尉司马。梁佑，北地人，是裴叔业姑母的儿子，爱好学习，擅长骑马射箭，跟随裴叔业征伐，身上受了50多处伤。景明初年赐爵山桑子，出任北地太守，自身清廉，并率领下属，很有声誉，历任大中大夫，举止从容风雅，喜欢谈论吟咏，常与朝廷名贤在洛水泛舟，以诗酒自娱。升任光禄大夫，端正心智，修养性情，不登权贵之门，在京兆内史任上去世。崔高荣，清河人，博学善写文章，风度美好。景明初年官至散骑侍郎，出任扬州开府院，兼任陈留太守，在任上去世。严庆应，天水人，见识广博，善于谈论，听他说话不知不觉忘记疲倦，在福城太守任上去世。柳僧袭的事迹在他的儿子柳球传中。夏侯道谦，乔国人，年少时有志向节操，17岁时父母为他与为氏订婚。夏侯道谦说，我想怀抱四方之志，不愿娶妻，家人都认为是戏言，到结婚时找他不知去向。经寻访，有人说他逃入益州，后来跟随裴叔业在寿春担任南桥太守。两家虽是姻亲，但感情不和，于是单人匹马归附北魏，被授予骁骑将军，跟随王肃到寿春。 王肃去世后，夏侯道谦放弃戍守，向南叛逃。恰逢梁朝任命庄秋黑为征虏将军、梁秦二州刺史，镇守南郑。庄秋黑请夏侯道谦担任长史，兼任汉中郡守。适逢庄秋黑去世，夏侯道谦暗中图谋归顺。此前裘池镇将杨凌真反叛南逃，梁朝任命杨凌真为征虏将军，代理武都王，帮助戍守汉中。夏侯道谦于是攻击杨凌真，斩杀他父子二人，将首级送到京师。江月之等人推举夏侯道谦为梁秦二州刺史。夏侯道谦上表请求归顺朝廷，宣武帝下诏用喜书慰劳勉励，授予他持节、散骑常侍、平南将军、豫州刺史、封丰县侯，并派尚书邢鸾前往指挥调度。夏侯道谦上表接受平南将军、散骑常侍，但辞让豫州刺史和封县侯的封爵，援引裴叔夜公爵的例子。宣武帝不答应。夏侯道谦从南郑来京城朝见，在太极东堂被引见，他脱帽赤脚谢罪说，先前在寿春遭受韦纂的残酷迫害，无处申诉，导致我行为狂妄，这次前来希望报答过去的恩遇。宣武帝说，你建立了像山一样的功勋，即使有一筐土的瑕疵，又有什么可谢罪的？夏侯道谦认为赏赐回报太少，犹豫不决而不拜寿，不久改封为濮阳县侯。一年多后，多次上表请求解除刺史职务，宣武帝同意了，任命为南兖州大中正，他不接受。夏侯道谦虽然学问不精深，但博览史书，熟悉文书，喜欢宴饮，追求口腹之欲，京城的美味佳肴没有不齐备的。在京城西边的水边买地，大建园林池沼，种植蔬菜果树，招揽才俊，时常前往游玩。有十多个歌妓侍妾，常自己娱乐，国家俸禄每年收入3000多匹绢，专门用于酒食，不经营家产。常常诵读孔融的话，座上客常满，尊中酒不空，其余不是我的事。有见识的人多认同他。历任华、银二州刺史，为政清廉严厉，善于禁止盗贼。去世后追赠雍州刺史，谥号明侯。当初夏侯道谦因攻取汉中归顺朝廷，原本出于王隐兴的计策，请求分出500户11封给他，宣武帝不答应。灵太后临朝时，夏侯道谦再次请求分封，太后非常惊奇，商议想用300户封给王隐兴，恰逢夏侯道谦去世，于是作罢。夏侯道谦没有娶正妻，只有几个庶子。长子夏侯爵，字元廷，历任镇远将军、南兖州大中正。夏侯爵生性喜好饮酒，守丧时不悲伤，醇酒肥肉不离口，买酒吃肉，花费很多。父亲时留下的田园几乎变卖光了，民间还欠债数千匹绢，粮食常常不足，弟妹不免饥寒。当初夏侯道谦知道夏侯爵好酒，不想传给他封爵。夏侯爵未死之前，忽然梦见征虏将军房世宝到他家厅堂，与他父亲坐在一起，屏退众人秘密交谈。夏侯爵心中惊惧，对人说，房世宝做官，稍后一定会打我。不久有人来说，官府叫郎君。他随即被召唤而去，被派左右打了他200杖，疼痛难忍，大声叫喊，很久才醒来，汗水湿透了寝具。到天明，前任京城太守赵柱来拜访他，见他衣服湿透，对夏侯爵说，你昨夜一定大饮，尿湿了衣服，如此。夏侯爵于是详细陈述了所做的梦。此前十多天，秘书监郑道昭暴病而死，夏侯爵听说后，对赵柱说，人生无常，只应当纵情饮酒，于是更加昏醉。做梦后2天不能说话，用针治疗才能说话，但仍虚弱，不久心脉而死。为他洗浴的人看他的尸体，有很多仗打的痕迹，青紫凸起，大约有200下。追赠巨鹿太守。当初夏侯爵与南方人兴盛，宇尊、姜文尧等人终日聚集游乐，饮酒酣畅时，常互相说，人生局促，与朝露何异，坐上相看，只是先后之间的事。假如有先死的，在良辰美景时到灵前饮宴，倘若地下有知，希望共同享用。等到夏侯爵死后，3月上4节，众人相约到夏侯爵灵前一起饮酒。当时天晚阴天，室内微暗，都看见夏侯爵坐在座位上， 衣服容貌与平时无异，不时拿着酒杯，好像劝酒，只是不说话。夏侯爵家的门客雍僧明心里畏惧，先连想出去，立刻倒下，样子像被打。夏侯爵的堂兄夏侯兴宗说，今天是节日，大家想起弟弟从前的话，所以来一起饮酒。僧民有什么罪却被责怪？雍僧明于是苏醒，而夏侯兴宗用鬼语像夏侯爵生前一样，并怒斥家人，都指责他们的过错，又揭发暗中偷窃的事，都有条理。夏侯爵的妻子是裴植的女儿，与夏侯道歉的各个妾不和，争吵到了宫廷。儿子夏侯吉十多岁，继承祖父封爵已数年，但夏侯爵的弟弟夏侯会等人说他瞎了一只眼，有残疾，不能继承，自认为与夏侯爵都是庶出，应该继承。尚书上奏由夏侯吉继承封爵。夏侯道谦兄长的儿子夏侯官至咸阳太守。夏侯道谦的谋划中还有襄阳的罗道真、北海的王安世、颍川的辛慎、汉中的江勇等人都参与了功劳的末尾。罗道真任齐州东平原相，有能干的名声。王安世是苻坚丞相王猛的玄孙，广泛涉猎书传，官至北化州刺史。辛慎是魏朝魏魏新皮的后代，有文学才华，官至濮阳上党二郡太守。江勇善于弹琴，有文学才华，官至汉中太守。江勇的弟弟江漾也是善良之士，性情极孝。当时颍川的宇道也随夏侯道谦一起进入北魏，虽然没有参与谋划，也是其事。他博览史传，善于草书隶书，轻视钱财，看重道义，在梁朝任职，任右中郎将。到了洛阳，住着破旧的小屋，多与才俊交往，过了二十多年，毫无做官的兴趣。后来任饶安县令，罢官后去世。李元护，辽东襄平人，是晋朝司徒李胤的八世孙。李胤的儿子李顺、李凡以及孙子李晨、李志都有名声和官位。李晨的孙子李根在慕容宝手下任职，任中书监。李根的儿子李后志等人跟随慕容德南渡黄河，居住在青州，几代没有显赫人物，三旗的豪门大多轻视他们。李元护在北魏平定其地后，随父亲李怀庆南逃。他身高八尺，胡须很美，年少就有武力，在齐朝任职，官至码头太守。虽然凭借将才显达，但也广泛阅览文史，熟悉文书。后来任裴叔业的司马，兼任汝阴太守。裴叔业归顺时，李元护赞同他的谋划。裴叔业病重，李元护督率上下等待援军。寿春被攻克平定，李元护出了很大力。景明初年，任命李元护为齐州刺史、广饶县伯。不久，殷州人柳世民图谋不轨，李元护诛杀时稍微有些滥杀残酷。州内饥荒，他上表请求赈济借贷，免除赋税徭役，但他有很多不取，时常侵扰百姓，诚意的人感到痛苦，所以不能算好刺史。三年后去世，病前一个多月，京城无缘无故传他的死讯。城外送客亭的柱子上有人写李齐州死，幕僚鉴别的人看见后擦掉，后来又出现。李元护有十多个妾妓，放纵声色，情欲过度，身体逐渐消瘦，胡须长二尺，一时间全部脱落，追赠青州刺史。李元护任齐州刺史时，曾拜谒祖坟，巡视旧居，宴赏村中老人，没有人不欢畅。到将死时，对左右说，我曾以方伯的仪仗到青州，男女百姓都注目，如果丧车经过东阳，不可不好好设置仪仗侍卫，哭泣静哀，让观看的人动容。家人遵从他的告谏。儿子李惠继承爵位，正始年间降爵为子。李惠顽劣痴呆好久，他的妻子是南阳太守清河人房伯玉的女儿，非常美貌，李惠不理他。房氏于是与李惠的弟弟李吉私通，趁李惠醉酒时杀了他。儿子李景轩继承爵位，李吉与房氏便像夫妻一样。过了十多年，房氏容颜衰老，李姬便另娶妻子。李元护的弟弟李靖性格贪婪残忍，兄长去世尚未入殓，就抢夺妾的衣物玩物等，历任齐郡内史。习法友安定人，祖父父亲难逃。习法友在齐朝任职，凭借体力效力，任安丰、新蔡二郡太守，建安庶主，后来与裴叔业同谋归顺北魏， 被任命为豫州刺史、包姓县伯。裴叔业去世后，习法友与裴植继承完成他的志向，淮南被攻克平定，习法友出了力，历任华并二州刺史，后来任别江出兵淮南，想解渠山之围。习法友刚渡淮河，而渠山战败沦陷，于是停留了十年。他恬静自安，不争世俗利益。宣武帝末年，被任命为济州刺史，以廉洁平和著称，又改封成氏。后来在光禄大夫任上去世，追赠秦州刺史，谥号襄侯。儿子习景通继承爵位，善于侍奉元差，并贿赂元差的父亲元济。元济任司空，引荐习景通为院。去世后，追赠魏尉少卿。儿子习衍继承爵位，逃往关西。王世弼，京兆霸城人。姚泓灭亡时，他的祖父、父亲向南迁移。王世弼身高七尺八寸，身材魁梧有壮气，善于草书隶书，爱好典籍。在其朝任君主，帮助戍守寿春，于是与裴叔业同谋归顺，被任命为南徐州刺史，封慎县伯。后来被任命为东秦州刺史，施政重在刑罚，被人怨恨，有受贿的名声，被御史中尉李平弹劾，恰逢赦免而被免罪。后来任河北太守，有清廉的名声，又升任中山内史，加平北将军。直阁元罗是领军元差的弟弟，曾路过中山，对他说，两次任刺史反而又做郡守，应当感到遗憾吧。王世弼说，仪同的称号起自邓志，平北将军兼任郡守是从下官开始的。去世后追赠豫州刺史，谥号康。长子王惠任汝阳太守。次子王游字茂道，好学有文才，尤其擅长草书隶书，性格方正厚道，有名士风度，又善于临摹书法，被当时人所佩服。官至东莱太守，霸郡后寓居颍川。天平初年，袁弘威作乱，大军征讨，王游被乱兵杀害，名流们悼念惋惜他。江月之，字彦和，是济阳考城人。他的七世祖江统是晋朝的散骑常侍，为了躲避刘渊、石勒的祸乱，南渡长江。祖父江兴之、父亲江范之都被宋武帝刘裕所杀。江月之幼年丧父，在刘宋出世，历任诸王参军。他喜好兵书，有将帅谋略，善待士人，拥有数百人的私人武装。在萧齐出世，任后军将军，私人武装增加到1000多人。梁朝初年，因讨伐消灭刘继廉的功劳，晋号为冠军将军。武兴的敌人攻破白马，继而图谋南郑，江月之大败敌人军队，收复了白马。梁秦二州刺史庄秋黑去世，夏侯道谦与江月之以及庞树、君主李兴荣、张元亮、是孙天宇等人谋划以凉州归附北魏。梁朝华阳太守尹天宝率军向州城进发，于是包围南郑。江月之昼夜督战，适逢武兴的军队到达，尹天宝兵败。夏侯道谦能够保全功勋归城，江月之确实出了大力。他与夏侯道谦一起到达洛阳，不久去世，被追赠为凉州刺史，追封为安平县子，谥号为庄。江月之有两个儿子，江文尧、江文远。江文尧年少时就很有气度，轻视财物，喜好士人，士人多归附他。夏侯道谦图谋杨凌真时，江文尧挥剑请求前往，于是亲手斩杀杨凌真。他继承了父亲的爵位，被任命为咸阳太守。他勤于礼遇接待，整日坐在官署大厅中，来拜见的人他都以恩惠和善的面色对待，平退旁人秘密询问，因此百姓的疾苦、大盗的姓名、奸猾的官吏，没有不知道的。郡中震恐肃然，奸盗劫掠之事平息，政绩在雍州各郡中是最好的。后来任安州刺史，善于安抚接纳，很得人心。当时杜洛州、葛荣等人相继反叛，幽州、燕州以南全部沦陷，只有江文尧孤立在群贼之外，独守孤城，聚集流亡的百姓，一边耕种一边作战，百姓都乐意为他所用。他在任上去世，长史许思祖等人因为江文尧有遗爱，又推举他的儿子江果主持州事。江果代理州事后，便派使者奉表上奏，庄帝嘉奖他，任命江果为通直散骑侍郎，代理安州事务。不久 贼势更加猖獗，救援部队接应不上。江果于是携带几个弟弟，并率领城中百姓向东投奔高丽。天平年间，朝廷下诏要求高丽送回江果等人，元相年间才得以返回朝廷。江文远擅长骑马射箭，勇于攻战，因军功官至中散大夫、龙骧将军。淳于旦，字灵远，他的祖先是泰山博县人，后世居住在蜀汉，有的在安固的桓陵县安家。父亲淳于兴宗是南齐的南安太守。淳于旦12岁时跟随父亲前往扬州，父亲在路上被一群盗贼杀害。淳于旦虽然年幼，但悲哀感愤，倾尽家财结交门客，一个月之内就报了仇。周礼乡间没有人不赞叹。景明年间，他从汉中归附北魏，陈述讨伐蜀地的计策，宣武帝赞许并采纳了。延昌末年，朝廷大军大举出征，任命淳于旦为骠骑将军、都督、别部司马，兼任向导统军。淳于旦不愿先接受荣华爵位，于是坚决辞让实职，只接受了军号。到辞别的那天，皇帝下诏说，如果攻克成都，就把益州封给他。军队驻扎在晋寿，蜀地人大为震惊。适逢宣武帝驾崩，事情没有完成就撤军了。后来按宾客的惯例，他从家中被征召出任羽林监。正光年间，秦州、陇州反叛，皇帝下诏任命淳于旦为西南道军司马，与邢台魏子建共同参与筹划。当时梁朝益州刺史萧申游派遣将领樊文赤、萧世成等人率领数万军队围攻小建树。魏子建派淳于旦率军火速赶赴，大败敌军，活捉萧世成等11人，樊文赤先逃跑得以幸免。孝昌初年，魏子建让淳于旦代理华阳郡，兼任白马戍主。后来他在东凉州刺史任上去世，被追赠为益州刺史，谥号为庄。沈文秀，字仲远，是吴兴武康人，伯父沈庆之，南史有传。沈文秀在刘宋出世，官至青州刺史。和平六年，宋明帝杀其君主刘子业，沈文秀与各州推立刘子业的弟弟刘子勋。刘子勋失败后，黄兴初年，沈文秀与崔道固一起以所辖州郡投降北魏。刘宋派他的弟弟沈文景来劝说他，沈文秀又归附刘宋，仍任原来的刺史。后来慕容白要长驱直入到达东阳，沈文秀起初想投降，但因为军人掳掠，于是有了后悔之心，便还城固守。慕容白要攻下历城后，就合力攻打，从夏天到春天才攻克。沈文秀取出所持的符节，衣冠整齐地坐在书斋内。乱兵进入说，沈文秀在哪里？沈文秀厉声说，我就是。被抓住后，裸体送到慕容白要面前。身边的人让他跪拜，沈文秀说，我们各自是两国的臣子，没有互相跪拜的礼节。慕容白要很愤怒，于是打了他。后来还给他衣服，为他设置酒食，与长史房天乐、司马沈松等人一起所送到京城，当面数落他的罪行，免去死罪，代为下等宾客，供给粗布衣服和粗劣食物。献文帝看中他的节义，渐渐也以礼相待，任命他为外都下大夫。太和三年，升任外都大官。孝文帝嘉奖他对故国的忠诚，赐给他绢彩200匹。后来任南征都江，临出发时赐给他军服，被任命为怀州刺史，代理吴郡公。他保持清平，政务宽和，但不能禁止盗贼，大力兴修水田，对公家私人都颇有利益。在任上去世。儿子沈宝冲后来任徐州冠军长史，因据守连口战败，有关部门判处他死刑。孝文帝下诏，沈宝冲是沈文秀的儿子，可以特别赦免他的性命，发配到洛阳做部终身服役。宣武帝时，他在下邳太守任上去世。房天乐是清河人，诙谐多智谋。沈文秀任命他为长史，督管齐郡，州府事务全部委托给他。他在京城去世。弟子房嘉庆任渔阳太守。张党，字楚言，是清河东武城人。六世祖张宏是晋朝的长秋卿。父亲张华是慕容超的左仆射。张党在刘宋出世，官至东徐州刺史。等到平定徐兖二州，张党便归顺豫园，豫园也上表请求任命他为东徐州刺史。 朝廷派中书侍郎高驴与张党同时任刺史。后来到京城，受到的礼遇仅次于薛、毕二人，被赐爵平陆侯。张党性格开朗，后于接济抚恤青州、齐州的士人，即使是远亲或没有姻亲关系的，都受到他的尊敬和看待。李夫、李簪等受宠显贵之家，他也推心置腹，坦诚相待，无所顾忌回避。毕仲敬等人都敬重他，高允之类的人也以礼相待。去世后被追赠为青州刺史，谥号为康侯。儿子张敬伯请求运送父亲的灵柩到冀州清河旧墓安葬，很久没有得到批准，灵柩停在家中达五六年。第四个儿子张敬书先前在徐州刚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，不想去奔丧，却图谋难叛，被徐州方面扣押送到京师。到后他自行辩护，后来得以继承父亲的爵位。张敬伯自以为随父归国的功劳，被赐爵昌安侯，出京任乐陵太守。张敬书任武义太守。父亲的灵柩得以安葬在旧墓，归葬清河。当初张党兄弟十人，哥哥张忠字楚顺，在南朝担任河乡令，归降后被赐爵新昌侯。在新兴太守任上去世，追赠冀州刺史。张党的妻子黄甫氏被掠走，赐给中官为婢女。黄甫氏于是假装痴呆，不梳洗打扮。后来张党任送冀州长史，用1000多匹绢贿赂求购黄甫氏。文成帝奇怪他送来的财物之多，召见了他。当时黄甫氏年近60。文成帝说，南方人特别喜好能看重夫妇之意，这个老妇人还能做什么，竟然能让你这样花费。黄甫氏回来后，张党让众妾到边境迎接，几年后去世。10年后张党才入位。张党哥哥的儿子张安世正始年间从梁汉跟随夏侯道迁归城，做宾客多年，出京任东河监太守。李苗字子轩，是子同夫人，父亲李英是梁朝的太仆卿。李苗过继给叔父李犬，李犬任凉州刺史，很有威名。王族伐蜀时，梁武帝命令李犬在福地抵御王族，许诺给他一州。等到王族撤退，梁武帝便改授他人。李犬愤怒，准备图谋不轨，事情暴露被杀害。李苗当时15岁，有报仇雪耻的志向。延昌年间归附北魏，于是陈述图取蜀地的计策。大将军高照西伐，皇帝下诏让李苗代理龙骧将军担任向导，军队驻扎禁兽。宣武帝驾崩，于是班师回朝。后来按宾客的惯例，被任命为员外散骑侍郎。李苗有文武才干，因为大功未成，家耻未雪，常常慷慨激昂。于是上书陈述平定江南的计策，文理切中当时时弊。明帝年幼，没有长远谋略的意图，最终没有采纳。镇光末年，三秦反叛，波及三府地区。当时太平已久，人们不熟悉战事。李苗认为陇地军队强悍，而且群贼没有资财，于是上书认为粮食少而兵精，利于速战。粮食多而兵重，事情应当持久。现在陇地贼寇猖狂，并非素有积蓄，虽然占据两城，本来没有得意，他们的形势在于速攻，每天都有投降归附的人，时间长了则人心离散，坐待崩溃。暴风骤起，叛逆者只能求万一之功。高壁深垒，王师有全胜之策，现在应当命令大将深挖壕沟，高筑壁垒，坚守不出战。另外派遣偏师精兵数千，出卖鸡牙从后面袭击，那么千骑之下，群贼自然溃散。于是皇帝下诏任命李苗为统军，与别将淳于旦出兵梁益，隶属于邢台魏子建。魏子建任命李苗为郎中，仍兼任统军，深受之誉。孝昌年间兼任尚书左丞，任西北道行台，与大都督宗正真孙讨伐汾降的蜀地贼寇，平定了他们。等到尔朱荣被杀，尔朱荣的堂弟尔朱世隆率领部曲回逼都城。孝庄帝驾临大厦门，召集群臣广泛商议，百官无计可施。李苗独自奋衣起身说，现在朝廷有不可预测的危难，正是忠臣烈士尽节的时候，请让我率领一支军队为陛下直接截断河桥。庄帝认为他豪壮而同意了。 李苗于是招募人马在马渚上游，程夜率军顺流而下，离桥数里放火烧船，不久桥被烧断，贼寇落水而死得很多。官军没有赶到，贼寇于是涉水与李苗死战，众寡不敌，李苗在河中沉没。皇帝听说后哀伤了很久，追赠他为都督、凉州刺史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河阳县侯，谥号为忠烈。李苗年少时有节操，志在功名，每次读蜀书，看到魏延请求出兵长安，诸葛亮不允许，就叹息说诸葛亮没有奇迹。读到周瑜传，没有不赞叹倾倒的。太保城阳王元辉、司徒临淮王元玉都器重他，二王颇有不和，李苗每每劝谏责备。元辉受宠权势极盛，猜忌之心更重。李苗对人说，城阳王封木柴生，现在更加明显了。他懂弹琴，善于作文吟咏，工于书信写作的敏捷，当时很少有人赶得上。去世那天，朝野为他悲壮。等到孝庄帝被囚禁而死，尔朱世隆进入洛阳，主管官员追回李苗的赠官封爵，报告尔朱世隆。尔朱世隆说，我们当时商议，再过三天就要放纵士兵烧毁都城，任凭他们抢掠，依靠李苗京城得以保全，天下的善行是一样的，不应该追回。儿子李谭继承爵位。刘藻，字彦仙，是广平益阳人，六世祖刘霞跟随晋元帝南渡，父亲刘宗之是宋庐江太守。刘藻博览群书，善于谈笑，喜欢与人交往，饮酒一旦也不乱。泰安年间与姐夫李仪一起前来归附北魏，被赐爵益阳子，被提拔为南部主书，号称称职。当时北地各羌族部落依仗贤祖作乱，前后守宰不能制服，朝廷以此为忧患，任命刘藻为北地太守。刘藻推诚不信，各羌族都来归附，朝廷嘉奖他。雍州人王叔宝等300人上表请求任命刘藻为四奴庶主，皇帝下诏说选曹已经任用了人，刘藻有惠政，自当另外续用。再任8年，升任黎城镇将。太和年间改镇为齐州，任命刘藻为齐州刺史，转任秦州刺史。秦州人依仗贤祖，大多粗暴，有的抗拒赋税，有的杀害官吏，从前的守宰都摇领不到郡县去。刘藻开始恩信，诛杀豪强，羌人敌人都畏惧他，守宰才得以居住在他们原来的治所。适逢皇帝南伐，任命刘藻为东道都督。秦州人纷扰，皇帝下诏让刘藻回州，人心才安定。接着与安南王元婴征讨汉中，击败贼军，长驱直入到南郑，几乎平定凉州，奉诏回军，于是没有攻克。后来皇帝南伐，任命刘藻为征虏将军，都统军高聪等4军为东道别将，在洛水南岸辞别。孝文帝说，与你在石头城相见。刘藻回答说，臣虽然才能不如古人，也差不多不会留下贼虏给陛下，应当准备屈阿的美酒等待百官。皇帝大笑说，现在还没到取阿，暂且赐给你河东几担酒。后来与高聪等人战败，一起被流放到平州。景明初年，宣武帝追鹿救功，任命刘藻为太尉司马。儿子刘少贞没有其他才能，善于逢迎，喜欢饮酒。交结刘腾，被起奏任为国郎中令，继承子爵。永安年间历任河北、黎阳2郡太守，再职没有政绩。天平年间，因儿子刘弘业进入关中，率领部众侵扰，被处死。傅勇，字修七，是清河人。幼年时跟随叔父傅弘仲与张姓从青州进入北魏，不久又南逃。他很有气概和才干，拳脚勇力过人，能手抓马鞍桥，倒立着骑马奔驰。20多岁时，有个朋友写信给他，他却无法回信，只好请教弘仲。弘仲严厉责备他，却不为他回信。于是傅勇发奋读书，广泛涉猎经史，又兼具才能。他担任崔道固的城局参军，与崔道固一同投降北魏，被编入平齐郡，成为百姓。父母都年老，饥寒交迫10余年，全靠他善于处事，努力做工乞讨，才得以生存。晚年任奉礼郎，奉命到长安祭祀文明太后的父亲燕宣王庙，被赐爵贝丘南， 任命为中书博士。王肃担任豫州刺史时，又任命傅勇为王肃的平南长史。咸阳王元喜担心王肃难以信任，对孝文帝说起此事。孝文帝说，已经选派傅修期担任他的长史，虽然威仪稍显不足，但文武才能绰绰有余。王肃因傅勇是旧事，待他十分优厚。傅勇也因王肃受皇帝重视，尽心侍奉他，两人情谊非常融洽。其将鲁康祖、赵公正侵犯豫州的太仓口，王肃命傅勇迎击。傅勇估计吴、楚的士兵善于夜袭，而且敌军如果夜间来攻，必定再渡淮河的地方用火标记浅水处。傅勇设下伏兵后，又秘密派人用葫芦盛火渡到南岸，在深水处放置，并下令说，如果看到对岸有火起，就立即点燃这里的火。当夜，鲁康祖、赵公正果然亲自率军来偷袭，东西两路伏兵夹击，鲁康祖等人逃向淮水。此时两岸火把齐燃，敌军无法辨认原来的渡口，便朝着傅勇所放火光的地方争相渡河，因水深而淹死无数，斩首数千级，活捉赵公正。鲁康祖的人和马坠入淮河，天亮后找到他的尸体，砍下首级，连同赵公正一起送往京师。当时裴叔业率领王茂先、李定等人向东侵犯楚王树，王肃又命傅勇率领伏兵袭击其后方，大败敌军，缴获裴叔业的伞扇、古墓、甲帐等万余件。两个月内连续报捷，皇帝嘉奖他，派业者到豫州，册命受任傅勇为安远将军、镇南府长史、汝南太守、贝丘县南。皇帝常感叹说，上马能击敌，下马能写捷报，只有傅修期一人啊。裴叔业又包围郭阳，当时皇帝在豫州派傅勇人统军，与高聪、刘藻、程道义、任莫问等人救援。傅勇说，应先深挖壕沟，加固营垒，然后再图谋。高聪等人不听，一战即败。高聪等弃甲逃往玄户，只有傅勇收集散兵慢慢撤回。敌军追来，傅勇又设伏反击，挫其锐气。刘藻被流放边疆，傅勇仅被免去官爵。不到十天，诏令傅勇任汝阴镇江，兼汝阴太守。景明初年，裴叔业准备以寿春归附北魏，秘密与傅勇联络。等到迎接纳降时，诏令傅勇人统军与杨大眼、西康生等各军一同进入寿春。因傅勇同日行军在后，所以康生、大眼二人都赏赐封爵，傅勇仅得清河南。其将陈伯之进逼寿春，沿淮河侵扰。当时司徒彭城王元协、广陵侯元衍共同镇守寿春，因九江出腹，人心未定，加上朝廷援军未到，非常忧虑。诏令傅勇人统军率汝阴三千人先往救援。傅勇到后，元协命他率军入城。傅勇说，若按殿下之意，便与殿下同被围困，这岂是救援的本意。于是独自驻军城外，与元协合力进攻陈伯之，屡次获胜。中山王元英征讨益阳，傅勇任宁朔将军统军，负责常为堵截其南门。其将马先平联营推进，企图解益阳之围。傅勇分兵交给长史贾思祖，令其守营，自己率部骑千人南迎马先平。敌军从高处射箭，射穿傅勇左腿，他拔出箭再次冲入，大败敌军。马先平稍营卷甲而逃。元英说，您受伤了，暂且回营。傅勇说，当年汉高祖摸脚，不想让人知道，下官虽卑微，也是国家一帅，怎能让敌人有伤将之名。于是与各军追击，直到深夜才返回。当时他已七十多岁，三军无不叹服其壮勇。益阳平定后，元英让司马路西到起草捷报，但觉得不满意，命傅勇修改。傅勇不增加文采，只直接修改陈列军仪、处置形势要点，元英深为赞赏。回京后任太中大夫，后任恒农太守，并非他所愿。当时元英东征钟离，上表请求以傅勇为将，朝廷不准。傅勇常说，马援、赵充国究竟是何等人物，我独白头被困在此郡。但他不擅长统御人，所以在任上没有什么声誉，后人南滚州刺史，年过八十，仍能骑马射箭，策马挥矛，长记会言老，自称69岁。 回京后任光禄大夫，去世后追赠齐州刺史。傅勇曾登北邙山，在平坦处挥毛跃马，环顾远望，有终老此地的志向。他远目杜预，近袭李冲、王肃，想复葬于其墓旁，于是买下附近数顷地，遗嘱儿子傅书伟说，这是我永远的居所。傅勇妻贾氏留在故乡，傅勇到代都后娶妾冯氏，生书伟及几个女儿。贾氏后来回到平城，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个女儿。冯氏仗着有儿子对贾氏无礼，书伟也侍奉不公，贾氏常愤恨。冯氏先于傅勇去世，书伟称父命想葬于北邙，贾氏怀疑书伟想将平氏合葬，于是请求将傅勇归葬于其封地贝丘县。此事经司徒处理，司徒胡国桢同情其志向，允许书伟安葬。贾氏便拦路向林太后申诉，太后听从贾氏之意，于是葬于东清河。此外，傅勇原先曾营建墓地，将父母葬于故乡，贾氏强行迁葬，使之与傅勇同学，傅勇宗族也无法阻止。棺材已葬数十年，被桑枣树根缠绕束缚，离地一尺多，十分牢固。用斧砍开，从坑中取出，当时人皆感奇怪。书伟履历过人，能拉300斤弓，左右持射，能在马上与人决斗，见者认为他得到了傅勇的武艺，而未得其文才。傅树衍本是清河人，妻是祖傅胄，傅胄之子傅构，任时继龙太常。祖父傅荣，南迁渡河，家于盘阳，受乡里敬重。他性格豪侠，有三个儿子，林庆、林根、林月，都有才能勇力。傅荣以此自负，自认为足以成为一时之雄。他曾对人说，我昨夜梦见一匹骏马，无人能骑，有人说怎得有人能骑，一人说只有傅林庆能骑此马，又有一张弓也无人能拉，一人说只有傅林根能拉此弓，又有几张文书人都读不懂，一人说只有傅林月能解此文。傅荣认为其三子文武才干足以驾驭当世，常从容对乡人说，你们听说过吗？立崇之子有三灵，这是谶文，好事者信以为然，因此好勇士多归附于他。宋江萧兵，王玄谟侵犯敲阙，当时傅荣刚死，王玄谟强行任用傅林庆为君主。将要攻城时，攻城车被城内烧毁，林庆畏惧军法，假称伤重，令左右抬回营，于是与数十名壮士骑马逃回。萧兵、王玄谟下令追击，左右劝谏说，林庆兄弟皆有雄才，其部曲多为壮勇，如彭超、师生之徒，皆一人可敌数十人，剑无虚发，不可逼近。王玄谟于是停止。林庆到家，便与二弟藏匿于山泽间。当时林庆的堂叔傅虔爱任萧兵法曹参军，萧兵派前爱诱招林庆，以妖刀为信物，秘密令壮士跟随。但前爱不知萧兵想图谋林庆，等林庆到来，萧兵所派壮士将他擒杀。林庆临死与母亲崔氏诀别，说法曹杀人不可忘记。林根、林月逃往河北。林月到京师后，游说称其人仰慕教化，青州可平定。文成帝大喜，任命林月为青州刺史，备丘子镇守杨兰城，林根为林旗副将，镇守明前垒。林月北入后，母亲崔氏预设得免。宋担心林月在边境扰乱三旗，便任林月叔父傅衍为冀州中从事，前爱为烙林太守。烙林与杨兰隔河相对，命傅衍派其门生与林月的婢女假扮夫妻，投诚以招引林月。林月因与母亲分离司机，便与林根南逃。林月与杨兰守兵交战，前爱出兵派船迎接，得以脱险。林根误妻，未能一同渡河，被林旗人察觉，砍杀而死。前爱出郡迎接林月，询问林根误妻情况，林月始终不答。前爱不以为意，命左右取出匣中黑皮衣裤，让林月更换长服。林月说不必。前爱说，你穿着身上的衣服去见员工吗？当时袁护之为刺史。林月厉声说，员工穿此当去见南方国主，岂是员工？最终不肯穿。及至丹阳，宋孝武帝见到他，并加以礼遇，任命为滚州司马，而前爱也升任卿，即司马兼魏郡太守。 后来二人同回建业。林月心中总想为兄报仇，而钱爱起初并未防备，知道钱爱爱吃鸡肉葵菜，便为他制作下毒药，钱爱吃完后去世。此后数年，林月任太原太守，戍守生城，后举兵响应孝武帝之子子勋，子勋任林月为前军将军。子勋失败，林月军众溃散，被明帝将领王广之的军人擒获，厉声说：我乃父林月，你们得贼为何不立即杀？王广之将他活捉送到宋辅国司马刘勉处，刘勉亲自慰劳。林月说：人总归一死，实在无脸求活。刘勉嘉许其志，送至健康。宋明帝想加宽恕，林月回答一如当初，于是被杀。树衍即林月之子，陈毅壮烈，年少便有父风。入位后，镇南王王肃见到他感到奇异，且因其父节操而惊异，清心礼敬，上表认为参军，因军功累迁至益州刺史。高照伐蜀时，贾树衍为征虏将军，持节领步兵3万，先讨八北，所向克捷。树衍性情清廉朴素，不经营产业，衣食之外，俸禄素帛皆用以赏赐夷人首领，赈济士卒，安抚蜀人，以恩信为本，保境安民，不因小利侵犯。凡有掠入蜀境者，皆移送归还。他约束部下，手令肃然，远近杂夷相继诚心归附，仰慕其德化，愿为魏人。宣武帝身为嘉奖。明帝初年，树衍屡次请求解去州职，于是以元法僧代任，益州人追随弃送数百里。梁将赵祖岳进逼寿春，镇南将军崔亮讨伐，以树衍为持节，镇南军司。元法僧到任后大失人心，梁派其衡州刺史张琦趁人心怨叛入侵，进为州城。朝廷以西南为忧，于是从淮南一征树衍，任为益州刺史。不久加散其常侍、西征都督，率部骑3000讨伐张琦，赐铜印1000余枚，凡需临时假职者允许6品以下版授。树衍出凉州后，梁军处处阻截，树衍3日中转战200余里，甲不离身，连获9次胜利。蜀人听说树衍赴任刺史，人人喜悦，每天有数百人于路上迎接。树衍到州后，白水以东，人人安定乐业。张琦仍据守白水屯，侵犯加盟。树衍分派诸将水陆并进，大破齐军。张琦受重伤，败退而逃，小舰、大舰的贼寇也弃城西走，益州平定。林太后发喜书慰劳，赐华流马1匹，宝剑一口。后转任齐州刺史，又转凉州刺史。凉州人得树衍为牧守，人人庆贺。但树衍到州后患病，不能治理事务。其子傅敬绍凶险残暴，聚敛财货，沉溺女色，危害甚大，远近怨愤。不久假镇南将军、都督梁、西益、巴三州诸军事。梁派其北凉州长史西修儒等十军率众3万人侵犯直城，树衍派敬绍总率军队迎击，大破梁军。敬绍颇涉书传，略有胆力，但奢侈放荡，轻易残害百姓，又见天下多事，暗中怀有意志，想隔绝四方，擅自占据南郑。他令其妾兄唐昆仑在外煽动，聚众围城，敬绍谋为内应。贼为计合，事情泄露，城中士兵抓住敬绍，禀报树衍后，将其斩杀。树衍悲愤，发病去世。永安年间，追赠吏部尚书、齐州刺史。孝武帝初年，追赠司空公、相州刺史。长子敬和、次子敬仲都喜好饮酒，且品行不端，依附权贵之家。敬和在孝庄帝时，因其父曾对益州有遗留恩惠，再次被任命为益州刺史。到州后，聚敛钱财没有休止，好酒贪色，远近民众都感到失望。后被梁朝将领樊文赤围攻，城池投降，被送往江南。后来因齐申武帝威德日益扩大，命敬和返回北方，以表达和好通融之意，被任命为北徐州刺史。又因沉溺酒色，遭当地贼人偷袭，弃城逃跑，于是被罢官废弃，死在家中。张烈，字辉之，是清河东武城人，孝文帝赐名为烈，仍以本名作为字。高祖张熙 曾任慕容俊的尚书右仆射。曾祖张巡任散骑常侍，随慕容德南渡，因而定居在齐郡的临淄县。张烈少年丧父，家境贫寒，博览经史，有气概。当时青州有崔辉伯、房辉叔与张烈都有好名声，当时人称他们为三辉。孝文帝时道代都做官，历任侍御，主文中散。迁都洛阳后任太子步兵校尉。其将陈显达图谋入侵，当时顺阳太守王清时世代在江南为官，荆州刺史广阳王元嘉担心他有异心，上表请求替换他。皇帝命侍臣各自举荐所知之人，纷纷有人深见。皇帝说，太子步兵张烈每次议论军国大事，时有合乎我心意的，我想用他如何？彭城王元协称赞他，于是任命张烈为顺阳太守。张烈到郡仅两天，就被齐将崔慧景进攻，被围70多天。张烈安抚激励将士，很得军心。恰逢皇帝御驾南征，崔慧景逃走，皇帝亲自慰劳他说，你果然没有辜负我的委托。张烈谢罪说，如果没有陛下亲征，臣不免被犬羊所困，这是陛下不辜负臣，不是臣能不辜负陛下。皇帝认为他的回答很好。宣武帝即位后追录先前的功勋，封张烈为清河县子。不久因母亲年老辞官归养，共10余年。连续遇到凶年饥荒，张烈煮粥给饥饿的人吃，受到接济的人很多，乡里因此称赞他。孝明帝即位后，张烈任司空长史。此前元叉的父亲江阳王元济曾任青州刺史，到元叉当权时，张烈假托旧交情谊，于是谄媚依附，历任几世黄门侍郎、光禄大夫。林太后重新执政后，因张烈是元叉党羽而出任青州刺史。当时议论的人认为张烈家产丰饶，家童很多，担心他有异心，恐怕不宜出为本州官，改任瀛州刺史。他为政清静，官吏百姓得以安宁。后来因年老辞官回乡，兄弟同居，和睦安乐，被亲族敬慕，死在家中。张烈先前写了1000余字的家诫，并自述志向操行及所任官职。临终时告诫子侄不准请求追赠，只刻家诫立碑而已。他的儿子张志遵照执行。张志博学有才艺，官至谏议大夫。张烈的弟弟张僧浩字山荣，博览群书，擅长言谈辩说，在当时有名声，被征召为谏议大夫、国子博士、散骑侍郎，都不赴任，世人号称指君。他喜好经营产业，孜孜不倦，藏有巨额钱财，其他资产与此相当。兄弟自奉简约，车马破旧，身穿布衣，而婢妾却穿绫罗绸缎。张僧浩尤其喜好赌博下棋，游戏不择对象，因而受到世人讥讽。节敏帝时，崔祖痴起兵攻打东阳城，张僧浩参与其事，失败，死在狱中。李叔标是渤海条县人，从祖父李经在神嘉年间与高允一同被征召，官至征南从事中郎。李叔标好学博文，有见识气度，被乡里称赞。太和年间被任命为中书博士，与清河崔亮、河间邢鸾都相互亲近友好，三次升迁至国子博士、本国中正，代理烙陵中正，性格清正耿直，很有公平的声誉，历任中书侍郎。太尉高阳王元雍因为他的气量操守而器重他，不久被授予假节，代理化州事务，受到官吏百姓称赞。去世后追赠南青州刺史，谥号为穆。李叔标的儿子李树字道兴，有学识，被周礼举荐为秀才，任命为太常博士，奉命出使长安，册封祭祀燕宣王庙。回来后受任仪曹郎，赐爵条县南，逐渐升迁至兴平太守。李树的儿子李相字孟泽，清廉简约有风度，博览群书，承袭爵位，逐渐升迁至中书侍郎、光禄大夫，兼任散骑常侍，出使梁朝。去世后追赠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。李相举止从容，风度朴素，在当时有名，丧妻后无子，终身不再娶，议论的人认为这不对。陆世庆字伯瑞，是阳平清泉人，祖父陆绰任阳平太守。陆世庆有才干， 与广平宋藩一起知名，被乡里称赞。太和年间被任命为奉朝请，陆世庆因为堂兄陆文举有才能声望，就推让给他，孝文帝于是同时授予二人官职，多次升迁至定州河间王元琛的长史。元琛贪婪暴虐，任意妄为，陆世庆经常觐见中年。去世后追赠左将军、安州刺史，谥号为襄。儿子陆祖弼任给事中。陆世庆的弟弟陆仲信、陆司令都有好名声和官位。房亮，字景高，是清河人。父亲房法言任谯郡太守。房亮好学有节操，太和年间被举荐为秀才，任奉朝请。后来兼任员外常侍，出使高丽。高丽王借口有病不拜见。房亮因有辱使命，被罚以平民身份代理郎中。历任吉北、平原二郡太守，以清廉严厉著称。后来任东荆州刺史，房亮用心安抚接纳，彝族和汉族都安定。当时边州刺史照例可以让一个儿子出身做官，房亮不提自己儿子，而奏请弟弟的儿子房启任奉朝请，议论的人称赞他。在光禄大夫任上去世，追赠辅军将军、齐州刺史。弟弟房权、房岳等人都历任清要显赫的职位。曹世表，字景升，是为大司马曹休的九世孙。祖父曹摩、父亲曹庆都有学问。曹世表性格文雅正直，擅长公文写作，博览群书。任司徒记事，与武威贾思伯、范阳卢仝、陇西新雄都相互友好。侍中崔光是乡里显贵，经常称赞他。延昌年间被任命为清河太守，为官简约，百姓安定。孝昌年间任尚书左丞，出行东豫州刺史，升任东南道行台。去世后追赠齐州刺史。潘永基，字少业，是长乐广宗人。父亲潘灵前任中书侍郎。潘永基性格通达直率，清才好诗，任长乐太守。当时葛荣攻打信都，潘永基与刺史袁福同心防御。历尽城县，葛荣想杀害袁福，潘永基请求代替袁福去死。永安二年被任命为颍川太守，升任东徐州刺史。永熙年间任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不久加授为大将军。再次被任命为东徐州刺史，前后再任，被官吏百姓爱戴。去世后追赠尚书右仆射、司徒公、冀州刺史。儿子潘子义、潘子志。潘子义学问涉猎，有父亲风范，在隋朝做官，官至尚书右丞。朱元绪，字君生，本是乐陵人，广泛涉猎诸子史书，通晓公文案牍，逐渐升迁至尚书度支郎中。神龟末年因郎官选拔不精，大力淘汰。朱元绪与陇西新雄、范阳祖营、泰山杨深、西平元子宫都因才能被留用。不久兼任尚书右丞，仍任郎中、本州中正。当时关西都督萧宝寅上奏说，所统辖的十万军队粮食只够一个月。孝明帝大怒，下诏查问原因，怒令以下官员都归罪于朱元绪。朱元绪入宫在御座前屈指计算，萧宝寅的兵粮实际上超过一年，事情才得以化解。后来升任卫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天平年间再次被任命为尚书左丞。他既没有风骨操守，随波逐流，性格多有计谋权变，只是自保而已。当时朝廷分割集郡，河内二界嘉禾之地设立益州，安置关西归附的民户，任命朱元绪为益州刺史，在任上去世。论说寿春地势险要，南郑是战略要地，乃是建业的肩背，成都的咽喉。裴叔业、夏侯道迁顺应时运，预知机兆，迅速奋起，献帝来归，功劳与忠诚并茂，因而大受封赏，兼受荆棘毛月，本是理所当然。裴植不能保持常德，气量狭小，志向远大，这所以他遭颠覆。夏侯演的才能行事和将略，未能善终，可惜啊。李、信、王、江等人虽然依靠他人而成事，也是果敢决断之事。淳于旦喜好建立功名，有志竟未能实现。王文秀不屈不挠，有死节之气，不仅自身蒙受嘉奖礼遇，而且使儿子免于刑罚， 当权者想让他骂人，忠义之人难道可以不努力吗？张党观察时机而投身，后续流离之人也是人质之举。李苗以文武才干气局，沉毅过人，临难慷慨，奋发大捷，履行忠义，死而后已，仁者必有勇，说的就是这种人吧。刘藻、傅勇以及李树衍的文武才干在当时闻名。李树衍加上安抚边境，引导民俗，风化尤其美好，与这二人相比本来已经优越，而且也是卫士优秀的周牧。张烈早年有气节志向，被名流所知，取舍沉浮都做到显达，但正道执行恐怕还是有所欠缺。李、陆等人的气量和志趣都有可观之处，李相的风采言辞也是当年的俊杰。房亮、曹世表、潘永基、朱元旭等人脱颖而出做官，都享有名位，各有缘由。